好，弟兄姊妹平安，请把我们的祷告献给我们在天上的神。天父，把我们献上感恩的心。今天是感恩节前边的一个主日，主，我们在历代你的面前，主，我们来数算你的恩典，也要我们知道施恩典的那双手爱我们的中间。我们从以色列人过红海，在旷野的生活，主，我们来思念你对这个以色列民族的欧洲，你的同在保护，你的恩典，让你在恩典的时代，在新约的时代，我们同样来思考，主，那火柱，那云柱，那临水，那磐石，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我们献上感恩的心，把今天的我们的主日的敬拜开头到末了，我们都仰望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愿你同在，愿你保护，也愿你赐恩典跟祝福。谢谢主，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进到第七堂课，来谈灵命的塑造与服事的理念。上次跟大家分享一次来分享的几堂的信息，讲了三堂，今天的第四堂，你讲说耶稣在马太福音用五次的讲道，每次的讲道后边就说耶稣讲的这些话，就是他一次的讲道。所以五次的讲道总共是10章429节。那牧师的感受跟灵受在读里边就说，我们可能在今后一年或者一年半的时间里面，我们就来讲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次讲道。这个讲道的内容非常的丰富。那我们知道他谈到就光仅仅是登山宝训，我们这三章里边的内容就非常好，非常的丰富。那么呢，在耶稣谈到基督徒的品格里边就谈到了宝，所以我们今天是讲第四节，讲到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他们品格好。这样的一个信息，我想会以后会有蛮长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等着建造我们属灵的家这个 topic， 我的想法是说，到明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系列，我们就专门的进到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的五篇讲道，我们大概用一年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希望在真理上，在耶稣的话语上，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能力建造，我们的服事理念能建造下来。登山宝训我们前面已经讲了，虚心的人有福了，哀苦的人有福了，温柔的人有福了。那今天我们谈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他们品格好。那首先我们要讨论什么是义。在圣经里面很多次谈到什么叫义。义基本上它的意思是 righteousness， 就是对的。有时候我们也会讲说它的良善，我们也讲义。那在圣经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叫做 justification， 就是称义。那我想我在很多的主日学和信息里边都给大家分享过什么叫称义。称义在法律上是在法庭里边的一个法律的意思。这第一个我们看到是神赦免了罪，也就是说在称义当中你要记住两张 picture。 第一个 picture 呢，我们一个圆圈里边是很多的叉，代表人的罪，当被称义的时候，你这些叉叉就全部消失掉了，被赦免了，后面就是一个 pure 的圆圈，里面是白的。但这只是第一步。那第二步是什么？不仅是宣布你的罪被赦免，第二步是要把神的义加给你。所以第二个圆圈被结尾在里边，第二个是要把十字架放在里边，就是把神的义放在里边。所以你有这个 picture， 你知道什么叫从义。你的罪被赦免，不仅被赦免被 pure 了，但是你后边还有神的十字架在里边，也就是说神把他的义，这是从义 justification。 那这里边神的义就是神的义呢，我们知道神是一切义的根源，那神是义的唯一的真理。在创世纪18章25节讲说，将义人与恶人同杀，将义人与恶人一样看待，这但不是你所行的。审判全地的主岂不行公义吗？这是指神的义，它是唯一的真理。那神自己就是义的主题。我们在诗篇89篇40节讲说，公义跟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 在彼得后书的三章十到十三节里讲了这句话，是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说，神自己他是神的，是那个义的主体。他说当主的日子像水一样来到时候，那日天地大有响声，被水有形体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个地上的物都要被烧尽。这一切既然要如此的消化，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的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尽消化，有形体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有义居在其中。不管这个天地的消失，我们的启示录啊，这段时间是在讲，我们讲了差不多超过一半的时间。我们现在今天会讲十四节，十四章里面，所以我们总共二十二章讲了一多半，也都在谈论这个。所以后边我们来讲什么叫饥渴慕义。饥渴慕义呢，在我读的那一本书，或者说我主要要参考这本书作为这个信息。这一年的信息的一个主体的话，这本书里边是 Michael Green 他写的，他的饥渴慕第一句话就写了，饥渴慕义而不是骄傲骄宏自恃。那这里边很清楚告诉我们，饥渴慕义是什么，是你不是自以为义。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那么渴慕追求神的公义与公平，要讨神的喜悦，荣耀神，而不是肉体。他是指什么？指在灵里边里。你实践当中，刚才我们谈到了实践中要过一个分别出来与世人不同的一个圣洁敬虔的生活，努力的在你生活中要成为什么得胜的基督徒。所以耶稣对众人说，越有人要跟随我，什么舍己背起十字架。这是我们知道饥渴慕义需要付的代价。同时我们知道在路加福音的九章六十二节讲说，不得力往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非常不容易。其实我们在饥渴慕义当中，我们在追求当中，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在生活向得胜的时候，往往会有蛮多的艰难。在这些艰难当中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会放弃，我们很可能会回头。我知道在神学院里报告当中会提到说，我们有许多的传道人神学中，我们可能服侍了五年或者十年的时候，最后怎么样，就放弃了职场，回到他的职场上去，回头往后看，因为经历不了什么，经历不了服侍上的艰难挑战压力，最后呢就回去了，我不跟人打交道，我不会在这复杂的环境当中，我还在简简单单的做我的老本行去了。我的收入可能高，我的家庭会照顾我，什么也不会，不需要承受那么多压力。那这里边很清楚的，就是说，手扶着力往后看的，不配进行一步。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操练，以及有这样的一个训练。彼得宝书里边讲说，是饥渴的人，他表达的是全心全意的追求。彼得宝这里边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基督的渴求盼望能够与神和好，你先保持这个状态，我们盼望与神和好，我们有饥渴慕义的心，甚至在某一段时间在某一件事情上。但是这里边讲什么，你要保持这个状态，不仅仅是在某一件事情或某一段时间，您在一生当中保持这样的状态，还有一个应许，神就能够完全的满足我们，我们就能经历在他里边的什么，他的喜乐，他的平安，需要保持这个状态，而不是说在一件事情中，在一段的时间里面。这就是一个全新的全意的一个追求。那我们思想一下，你有过或者渴慕这种操练的经历，饥渴慕义的心必得饱。这是什么应许？这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挑战，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功课。希望不管我们生命当中经历什么，也不管我们的教会里经历什么，要相信我们如果在他的话语当中，我们如果在他的心意当中，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教会当中作为他本身的一个身体，或者做神的家的话，我们所付出的，我们所经历的， 是神对我们的一种磨练和考验。我们学习饥渴慕义而不是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就必得饱足，必得到在我们服事当中所应有的那一份的喜乐。神的恩典。今天我们来谈一个属善属恩的感恩的一个套路。实际上我在前面两天的时候我已经准备了一个套路。我准备说跟同工在商量的时候，同工说，牧师啊，是不是可以换一个感恩节的套路？我仔细想了，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建议。虽然我已经准备了，我甚至准备发出去了，后来我想教会的需要才是牧师在准备信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所以呢，我就紧急的准备这个信息，就今天有这样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题目叫属善主的恩典，云柱、火柱、红海、玛拿、活水和磐石。我们先看美国的反思。美国的一位总统，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们曾经接受来自天上丰盛的祝福，我们享受了多年的和平的长盛，我们在人数、财富和国力上的增长，都比其他任何的国家所无法相比的。”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然而我们却忘记了什么？忘记了什么？那从保守我们和平，那是我们的人数加增，又赐我们财富与力量的恩泽。我们依靠什么？我们以为所有的这些祝福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智慧和美德。记不记得当我们在分享要寻回起初爱的时候，我们一直在谈为什么。耶稣在上面教导说，我们丢失了起初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个教会在前面的表扬当中说，这个教会是有什么？是辛勤的，是忍耐的，还有一个什么？它是属灵的分辨力，而这些东西就是一个美德，而这个美德会导致什么？会导致它的自义。会导致他是一个石沟倒下型的教会，而忘记了什么？忘记这些软弱的、一些需要帮助的群体，这就是失去起初爱。我说我在那边非常清楚的讲到一个概念，就是任何的美德的背后都有什么？都有一颗毁灭的种子。这样我们看到这个，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当我们看到神对美国那么多的祝福和恩典的时候，我们就认为这一些的东西都是靠我们自己的智慧，我们自己的美德，但是毁灭的种子可能就在里面。这是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在什么时候？1863年的时候，林肯总统在感恩节有个宣言，他是这样说的：全地的美国人民当以壮艳、尊敬与感恩的心，同心合一的承认神的作为。不是我们的作为，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智慧，是神的作为。把11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四作为感恩节来庆祝，赞美我们的主在天上的仁慈。这就是美国感恩节的来源。今天我们来看这段的经文。刚才主席带我们已经分享过这段的经文，现在我们从几个地方来看。搜集的经文里面，我们看三个主体，我们来看三个关键词。第一个，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举目，他怎么看？我们看摩西说话的时候，他说要怎么看？我们看耶和华神，他又怎么看？就是一个主题，一个动词，我们就看这三句话。所以第一步，我们会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以色列举目看的时候，看到什么？看到了对立，看到了红海，这些环境，那最后他就惧怕了，他就开始什么？他就开始抱怨了。那我们看摩西又怎么看？摩西看到的跟以色列看到是一样的，但是他又看到了以色列人都看不到的东西。我们待会儿就是跟大家来做一些的分析。 最后我们看到说耶和华怎么看？耶和华从云柱火柱当中向埃及军民观看的时候，一下子又发生了很多事情。所以我们看这三个群体，以色列人、摩西，我们再看神，我们看他们的举目也好，观看也好，看也好，这些动词，看这个，看这些，对于我们的这段经文怎么去理解，所带给我们的怎么样来数算神的恩典，所带给我们怎么去看待这个世界，所带给我们的意义。这个是图片里边怎么样过红海，走干地。我们怎么看到说，在进入红海之前的时候，当他们惧怕的时候，天使来了，然后怎么样？有火柱跟云柱给以色列人的保护。所以我们从这三方面是以色列人举目，我们看耶西看耶和华的行为，摩西，我们看耶和华在云火柱观看之后，从三方面来分享。以色列举目看的时候，一些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个事情的发生，我们在上次分享什么？我们在分享那十个探子跟两个探子的那个故事当中，是不是有非常相似的事件？那个事件是在后边，但这个事件是在前面。以色列举目看到埃及人赶来了，就三句话，哀哇哀求，并且对摩西说：“难道我哀在埃及没有坟墓坟地吗？你把我们带到死的旷野，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们？要我们从埃及领出来呢？”我们在埃及岂不是没有被说过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那埃及人举目看环境的时候，就被环境吓到了。他的环境是很清楚，红海的拦阻，强大的军队，他的转变也是很快的。为什么转变很快？你想看他怎么处埃及、啊、他们处埃及是什么？他们是抬那个挺心抬头，因为第四个神迹的时候，长子和所有的头松的孙子都被击杀的时候，所有的埃及从上到下都惧怕，惧怕谁？惧怕神。所以当他们提出来要金银的时候，当他们提出要衣服的时候，所有都给你，你赶快走。像中国人说的，瘟神我要送你走，不要再给我带来灾难。所以他们挺心抬头，从以得胜者，因为有神的十个神迹他们经历过了。可是现在怎么样，又看到了红海，看到追兵的时候呢，他的转变立即就很快，开始有恐惧，有哀求，有抱怨，并且什么，并且要恢复他的奴性。什么叫奴性？就是宁肯做奴隶的那样的放弃他自由的一种的态度，还要回到以色列去啊，回到那个埃及去。我们看十个探子跟两个探子的时候，他们就是说我们要派一个好像立一个官长回到埃及去。为什么要立一个官长？就是一个谈判的，你谈判有实力吗？你有能力吗？你回去还是要怎么样做奴隶？我们谈过他不可能是埃及再把隔山地让给你，不可能把肥沃的地给你，你去还是继续做奴隶，只不过是像他说的，你死的时候会有个坟墓的地方。这是我们看到了埃及人举目的时候被环境吓到，然后他的对神的信靠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使刚刚经历了神迹，十个神迹刚刚走过来，我们看以色列人，他真的是一个抱怨情绪。刚才讲他信心的消失，就是因为看到了一个环境。我们期待在最后的时候会看到一个什么，当以色列人走干地过了红海，然后埃及的追兵全部被海合起来淹没的时候，我们看到了米利暗，摩西的姐姐，做了一首非常非常优美的赞歌，来歌颂赞美。可是事情刚过三天，他们开始什么？就开始抱怨没有食物，没有肉吃，没有水喝。然后就接着要逼着摩西那个亚兰要造这个金牛犊，开始拜拜偶像。我们上次也谈过了十个探子与两个探子的故事，神已经把应许之地早早的就告诉他们了， 但是他们窥探这个地回来以后就开始得了一个结论，那边的人很高大，虽然东西是一个牛奶与蜜的地方，可是那边的人不好对付，我们去到的时候我们就像蚂蚱，被人一脚就踩死，所以我们很害怕，我不能去。结果神很愤怒，我早就量给你，那地是我量给你的，你就带着信心去，不要惧怕。可是他们就是惧怕，然后拒绝到那个地方去。最后的结果是什么？40天的归荡日，一天算一年，在旷野要漂流40年。但这40年里面，神也以他的臂膀保护在他的整个以色列当中。所以思想你和我在生活和服事当中经历方面，神对以色列送了这么多的神迹，你觉得他们相信什么？他们信靠什么？在传福音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特别特别的情况，有人说 OK 你给我行一个神迹，要你的神圣的神迹我就相信了。你怎么回答这个？以色列人从神从亚伯拉罕捡了这个民族以后，一直到出埃及，你们看到以色列人经历多少神在这个民族里面的作为和神迹，你觉得他们今后信靠什么？所以我们的环境，我们现今所面临的环境，不管是俄乌的战争，也不管是蚂蚁的战争，也不管是贸易战、物价的上涨，都是一个客观的环境。我们现在社会政治的整个的对立、分众和撕裂，我们可能面临着失业、财务的压力，我们面临着人生家庭的安全，同时我们面临着生病、死亡等各种的危机挑战和艰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如何去面对？你是不是说让神在过去你的生活、你的家庭、你的生命当中的恩典，它可以让你能看到什么？超越环境的力量。所以举目看环境的时候，你的选择是什么？你是坚固你的信心，相信一切真的都在主的手里，相信神的同在恩典里。我们谈约瑟的故事的，他生命中的那个饶恕的时候，我们谈到了一句话，让他还是他的哥哥们怕他父亲死了以后就可能要给他们动手要报复他的时候，约瑟讲的话，神的意思是好，你们是想害我，神的意思是好，他们原意是好。你们有没有想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你的生活生命当中，你的家庭里边，甚至我们的教会里边的时候，你们相信说神的意思愿是好的？面对这样的一个危机和挑战，我们面对这样的压力，我们相信说神的意思愿是好的。在诗篇39:9里边，我们是不是相信说我所遭遇的如果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只要是出于神要对我们的生命进行塑造的时候，要我们把这些环境都放到我们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们可以默然。如果这个环境就是神允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在我们孩子的身上的时候，或者在我们的故事当中，我们现在来看摩西。刚才我们谈到了以色列人举目看的时候被环境吓，我们看摩西的表现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来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施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看见的埃及人不会再看到，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这是摩西他的看法，他对这个事件他也看到了以色列民所看到的那个环境，完全一样的环境，但是他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他对神的信靠是不一样的。所以摩西告诉本相，看耶和华的作为，为你征战，时时救你。你叫他说不要惧怕，也不要作声，你就两件事，只管站住，只管静默，看耶和华怎么为你。 摩西的信心和看见来自于什么？你仔细查圣经，仔细读这段圣经。摩西在讲这段话的时候，神并没有对他讲话。你仔细看，神没有对摩西讲说：“我要你这样这样，我要给你施慈救恩，我要为你征战。”他没有这样做。但是摩西的信心和看见来自于哪里？摩西能够从他自己生命的成长的经历中来认识到神的心。我们来看，第一，他预备承受托付跟使命。他在王宫40年，不管他的信仰、他的民族的情节，他会有些传统。因为他虽然是王宫的王子，他是富养，还是在他妈妈那里，这是神特别安排的时间。还有军事的装备，因为将来他要准备带兵打仗。他在旷野的40年，旷野的44年，他要学会安静和孤独。在安静和孤独当中，怎么样不离弃神，跟神还有一个很美好的关系。所以就一下子去了80年，最后呢，最后的40年是什么？他承受了神的使命。我们知道他在旷野之后最终的被神使用的时候，他是看到了荆棘火焰中的异象，荆棘被火烧掉，常规荆棘会把烧尽，但是问题是荆棘着了火，火在里面，荆棘没被烧掉。那这里边就是一个异象，就是神的作为。在埃及的时候，你知道他是做神的代言，按照神的吩咐行了4个神迹。他出了埃及之后呢，他与百姓一起经历了什么？云柱跟火柱。什么叫云柱跟火柱？白天的时候太阳很大的时候，云柱在上面会遮盖他，那是一种保护。晚上的时候呢，又有火柱兴起来的时候，可以照亮他的营地，也分隔他的敌人。这就是神的什么？神的同在，神的保护，神的引领。所以在同样的环境当中，摩西跟百姓他的看见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所以一位属灵的领袖，我们要学习什么？我们要学习在属世的世界要通过这个，要透视出一种属灵的世界。在属世所发生的事件当中，我们要去琢磨，要去思想，去祷告，去领受，要看到神的作为，领受神的心。这就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不管是我们带领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组、我们的教会的时候，要从中学习的功课。我们感恩节的季节里边，我们要说上什么恩典？应该是在神的恩典，但是不是要躺在恩典之上？因为要触摸到什么？要触摸到那是恩典的钉痕的手。恩典有那么多，我们都经历了。可是恩典之后，那个是恩典的那双钉痕的手，我们有没有？所以不要让我们所遭遇的环境。以色列面对黄那个红海等地兵的时候，这样的一个考验让他来过去，就是让我们生命能够在环境中磨练，不断的成长和成熟。第三个，我们来看耶和华。这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在云柱火柱中向埃及的军兵观看。我们看后面的结论是什么？他是埃及的军兵混乱，是他们的策略脱落。他就在上面一看，那你知道这个神的能力，他的话语可以造天地，他的眼光也可以从征战。他一看，心首先是军兵的心就开始了，和他们的设备就开始不那么好用。这是神在这里面看到云柱火柱中。事情就发生了反转，我们就看到神在为他百姓征战， 其实他征战的方式是我们想象不到的。然后埃及人呢，突然就想到说，哦，以前的十个神迹我们还忘了，我们就发追兵来追赶，这是神的百姓，我们怎么甘愿冒犯呢？可是他还是敢。以后他也想到说，哦，这次我们感觉到说，耶和华是为他们同行的，再次经历认识到以色列的神的作为。所以从云柱火柱中观看来红海的作为，我们看到第一，所有的老人孩子，甚至包括他们的畜生，包括他们的资料，就是说所有的金银衣服在车上通过战地走绝。接着呢，埃及的军事部队战马都在后面，但是我们看到他的军队混乱，他的轮子掉了，所以呢是埃及人再一次认识到了我是耶和华。在现实的苦难和挑战当中，神到哪里，他们怎么思想？最为重要的是什么？神在为我们生长，我们需要信靠。我们知道羔羊现在祭坛后，他胜过死亡，胜过苦难，他是胜过黑暗的，他是为了死里复活，他带给我们什么？永远的盼望和永远的生命。我们在看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个几次提到人子游走在金灯台中间，是在教会的中间。我们看到今天我们会讲到四十章里面会谈到羔羊跟得胜的门徒或者圣徒一起站立在西安山上。虽然这些的神的百姓还会经历到艰难，因为我们看到说我们有三位一体的神，我们会经历到还有一个三位一体的邪恶的力量，魔鬼的力量。我们知道看到红龙就是那魔鬼，我们看到海兽就是那敌基督，我们看到那个路上的兽那就是什么假基督，我们看到他的三位一体，他是有能力的，在天上这样失败了，被摔到地上的时候呢，他在做什么？攻击性，这就是地上灾难的源头，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但是不管多么的艰难，有许多的时候，把印记放在他的这些人的头上的时候，或脸上、额上的时候，他们经历了艰难。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羔羊是胜过世上的苦难，这种坚固信心的耐心跟信心那个。和信心，他们就有盼望。这是为什么？这是我们知道在危机在挑战当中，我们相信神的同在，我们相信神的能力，我们相信羔羊的宝血的遮盖并且他的救赎。刚刚我们分享了旧约里面，我们回顾了红海过的时候，我们看百姓，我们看摩西以及神的人，我们进来呢，我们进到新约，我们看到新约里边怎么样来回顾到旧约跟新约的联络，怎么去看待那个马拿，怎么来看到那个灵水，怎么来看待那个磐石。我们看到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一到三十五节，这里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拿吗？一封经上记得说他从天上赐下粮来给你们给他们吃，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他从天上来的粮不是摩西给你，而是我父从天上来的真粮赐给你，因为神的粮就是从天上降下来，是生命给世界。他们说主啊，把这粮赐给我吧，也就是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我们怎么来看这段经文带给我们些什么样的东西？我们首先看从天上接的粮，我们会比较清楚说，这是四十年他们在旷野生活的时候，神赐下的马拿来喂养他们。所以这里边呢，它一定是不管是真实的或者字面的，都是指向神的。天上赐下的马拿是以色列民认为摩西供应了他们自己，然后会导致一个什么结果？ 大概以色列民的逻辑是什么？他们的逻辑是荆棘火焰的异象，与神同在的那个摩西是可以诞生，可不可以？圣经是这样说的。我们看出埃及记里面就告诉我们，圣经怎么样讲？他说：“那自由永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是神派遣的。”还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在出埃及七章一节说：“神对摩西说，我使你在法老面前代替神。”你看这个话是在这边的，我让你在法老面前来代替，你做我的使者，代表我，你行的所有的神迹是我的名，你的大能力不是你有多大的，是我的名义，大能力可以起神迹。但是以色列人就误认为什么？摩西可以代替神。我们看以色列人向耶稣发出挑战，怎么样向那个耶稣发出挑战？他们的言下之意是什么？耶稣若是弥赛亚，应该有本领要比摩西的神迹更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五饼二鱼，我们刚才谈的时候是在五饼二鱼之后，你五饼二鱼只喂了五千人，可是四十年的旷野的生活，摩西是供应了多少？六十万人打仗，加上大人和孩子加在一起超过两百万人。他说这个神迹和这个能力是不可二鱼。这就是对耶稣的挑战。我们看耶稣怎么纠正他们。耶稣纠正并揭示出这样的，也就是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啊，天上降下的粮不是摩西给你们的，而是我父亲将天上的真粮赐给你们。他们说：“哦，主啊，将真粮赐给我。”这些百姓还是什么？这些百姓还是在物质的层次上，没有进入灵里面的那个层次来理解。他们的认知就停留在肉体的物质的层面。所以耶稣在这里纠正他们说：“那粮食是神从天上赐给你们，而不是你摩西吃的。”然后他讲：“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进我的里面不渴。”所以主耶稣用这个“我是”，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有七个“我是”。说在这里边，你在基督里边，你信靠耶稣的，你就拥有肉体跟灵里的满足。我们再看另一段的经文，谈到了旷野里边神的供应。在灵前十章十一至四节里讲说，弟兄们，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在这啊，对这个四节的经文有一些的分享。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于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粮，喝了一样的灵水，说何的那个甚至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那怎么去比较全面的理解这世界的经文？我们首先来看，我们灵粮我们知道是天上所降下的玛拿，那我们谈到了耶稣就是那粮，灵水就是磐石里流出的水，这磐石我们也知道就是指的耶稣。所以在这里边我们看到保罗认为什么，不管是那两次磐石出水的时候，第一次神吩咐摩西是敲打磐石出水，但第二次神是吩咐要他吩咐磐石出水，结果他就敲打磐石，磐石已经被敲打过了，不能再被敲打。为什么？耶稣已经上了一次，我们不能这样再次的跟耶稣讲说，其实我们只需要吩咐磐石就可以出水。所以这里边告诉我们，那磐石就是基督，摩西磐石都可以表示耶稣。那磐石被击打是指向了耶稣为救赎罪人在十字架上被击打，从肋骨旁流出血和水，那先送的基督的宝血救赎跟赦免。水供应人的干渴，随着他们，我们知道在旷野里面都随着他们，这个磐石是随着以色列人在旷野，是指基督的同在陪伴保护。我们来谈这件经，我们再回到原来了。你看保罗怎么讲？他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都有四个祖宗。”这里边告诉我们什么？ 弟兄们，你们，我们都，从这个词里边我们看到说，这四个词会告诉我们有一点比较深挚的地方。它里边告诉我们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写的是的外邦，这个教会是在外邦。他这样的称为说明什么？说明保罗是教会，是真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的祖先是指所有的教会的信徒的认可。祖先是一个，因为一个祖先，并且吃一样的灵食，喝一样的灵水，接受同一的恩赐。所以我们进行思考的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好面，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于摩西。你觉得以色列人有没有受洗？其实红海是干地，他没有被水冲倒。那为什么会讲说他已经受了浸淫？这里边指的是什么？是一个相对性。那云里海里受洗，我们首先知道它是隔绝了与埃及的关系。我们也看到说，虽然以色列人 OK 受了云跟海的洗，也吃过了灵粮，喝过了灵水，但是没有什么，没有免除他们因为悖逆、因为拒绝、因为抱怨必须承受的倒闭旷野的命运。我们知道只有约书亚跟加勒进到了应许之地，其他人倒闭旷野，说的是第一代，不是第二代，是第一代，并且没有保证他们进到迦南地。这是我们在这边一些的思想。所以在云里海里归了摩西，这里边当然我们知道摩西是指向耶稣的，是在哥林多教会给现在的教会来讲，它是一种恳切的一种劝勉，我们要从恶中回转，最终是要受尽归于。我们是想说，我的人生，你的人生，红海在哪呀？旷野在哪呀？神的恩典在哪里？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的。云柱火柱代表什么？它是主的保护、遮盖和引导。我们看到红海跟约旦河，它要只是信心的跨越。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我们相信神可以分开红海，也可以分开约旦河，要踏出那一步。同时我们看到玛拿、活水跟磐石，我们相信耶稣他是那玛拿，他是那生命的粮，他给足够的供应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在旧约里回顾红海的前后，我们看到百姓摩西对神他的眼目是怎么样看，都看到同样的环境的时候，结果是什么？我们的新约来开始数上神的恩典。我们在新约里看到云柱跟火柱，红海与玛拿，火水与磐石所带来的恩典。在神学上有几个词 ：ultimate reality、ultimate sacrifice。还有 ultimate love。 简单的讲， ultimate reality 是指终极实体。什么叫做终极实体？万事万物你要追根求源，最后能打倒的那个地方再也没有源头了，那就是最终的地方，那就叫终极实体。终极实体会追到什么地方？它追到那个神是那个创造者、生命的赋予者，这就叫终极实体。最终呢，我们会看到说，终极的爱，还有终极的牺牲。什么叫终极的爱？那这种爱一定是无条件的，是超越一切的。这种爱带来的是什么？这种爱是来自于神对人的爱。他可以把他的独生子降生在人，经受了那么多年，以后呢被羞辱、鞭打、 戴上荆棘的皇冠，最后还要被钉在十字架上。这是他的爱，把他作为一个羔羊献在祭坛上，最后完成什么？是完成对人类的救赎。这就是神的爱，这就是终极的爱。当他放在祭坛上的时候，当他成为那个受罪的羔羊的时候，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就是神的牺牲，终极的牺牲。所以我们在这个感恩节的时候，我们在数上主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一定不是躺在这个恩典上，我们需要触摸到那一双施恩典的手。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的，在我们感恩节的时候，主，我们数算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教会里边所赐给我们的丰盛的恩典。我们不仅数算你的恩典，我们也知道赐恩典的事，我们来触摸那双施恩典的钉痕的手，让我们记住这双手，握住这双手，来奔跑这条属天的道路。不管我们遇到什么样的艰难，即使在旧约里边，在新约里边，我们知道你必定为我们开道路，必定给我们江河，也必定有云柱火柱围绕我们，提供我们的喂养属灵的玛纳，让我们喝到你是真的粮食的玛纳，你是真正的灵磐石出的水，让我们在你的里边知道我们所拥有的是多么的宝贵，又是多么的不配。让我们来思想主你在我们生命中所成就的一切，是我们更多的来，更多的来渴慕，更多的来过一个温柔的、一个圣洁的、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谢谢主，让我们在你面前的合一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